撒母耳记上第25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撒母耳死了，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，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。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。巴兰的旷野在迦南地的最南端，马云的南方，离扫罗的势力范围更远了。大卫刚刚开始逃亡的时候，首先就是去找撒母耳诉苦。虽然他不是跟随人，而是跟随撒母耳的神，但有先知撒母耳在那里，心里总是踏实一点。这正是人肉体中的软弱。明明知道应该跟随神，却习惯性的还是会跟随人。明明知道应该倚靠神，却下意识的还是倚靠人。现在撒母耳死了，大卫既不能跟随，也不能倚靠了，可能担心扫罗不再信守诺言，所以立刻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，似乎这样才能更安全一点。神此时取走撒母耳，正是要进一步破碎大卫，显明他肉体里隐藏的跟随人的意念，让他学习从此彻底不再跟随人，依靠人，而是单单跟随神，依靠神。在马云有一个人，他的产业在加密，是一个大富户，有3000绵羊，1000山羊，他正在加密剪羊毛。那人名叫拿巴，是加勒族的人，他的妻名叫亚比该，是聪明俊美的妇人。拿巴为人刚愎凶恶。这个加密不是北方的加密山，而在希伯伦以南约11公里。拿巴的产业在加密，但家在马云，两地相距不到2公里。扫罗可能曾经从亚玛利人手中解救了加密者城，所以这里的人倾向效忠扫罗。剪羊毛是庆祝收成、欢宴施舍的日子。加勒族是加勒的后代，加勒的产业可能从希伯伦一直到南地，包括加密。拿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笨蛋、鱼丸，可能是别人为他取的绰号。亚比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父是喜乐。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，大卫就打发10仆人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，提我的名问他安，要对那富户如此说，愿你平安，愿你家平安，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。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，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，我们没有欺负他们，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。可以问你的仆人，他们必告诉你。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，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。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。好日子意思是庆典的日子。剪羊毛是羊群丰收酬谢牧人的欢乐日子，这种时候本来主人就会慷慨请客，更不用说是对丰收有帮助的大卫了。大卫有600人，只派了10仆人来取礼物，其实并不多。大卫自称你儿子，是出于对年长者的尊敬，表明拿巴的年纪不小了。大卫的仆人到了，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，就住了口。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，大卫是谁？耶西的儿子是谁？近来被你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，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？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，照这话告诉大卫。大 卫向跟随他的人说，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。众人就都带上刀，大卫也带上刀。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，留下200人看守器具。虽然大卫被扫罗追赶，被人出卖，但他的名被人尊重。扫罗和约拿丹也承认大卫是神所拣选的王。名是大卫最珍惜的东西。现在，大卫客客气气、自表谦卑地来求拿巴，傲慢的拿巴却完全没有把大卫放在眼里，不但拒绝酬谢他们，还公然羞辱大卫是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。这几句话严重伤害了大卫的自尊，一下刺中了大卫肉体的软肋，名。在隐基底能得胜，不代表在加密也能得胜。在扫罗面前能得胜，不代表在拿巴面前也能得胜。过去，大卫因为基拉是一个城，所以知道不能放纵自己的情绪，对付全城的人。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，所以知道不能越过神的界限，加害扫罗。但现在，神却安排了一个鱼丸的拿巴来刺激他。大卫终于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血气，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命令个人都要带上刀，要找拿巴算账。大卫一直以来的形象都是柔和谦卑、忍耐顺服，非常有节制。但人的肉体越隐藏，越会成为属灵生命的隐患，脾气越压抑，越可能发生危险的爆发。无论是修养、压抑还是隐藏，都不是对付肉体的办法。因为自表谦卑、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神对付我们肉体唯一的途径，就是十字架的破碎。因此，我们越是刻意隐藏的肉体，神越不会放过。早晚会兴起环境来暴露它、拆毁它，让我们能重建新的生命。所以，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越是属灵的人，越要当心自己隐藏的肉体。就连最合神心意的大卫，也有一个过不去的名。我们更没有资格夸口自己的刚强，论断别人的软弱。如果我们现在还显得刚强，只是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位拿巴还没有出现。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，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，主人却辱骂他们，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。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，没有受他们的欺负，也未曾失落什么。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，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。所以你当筹划，看怎样行才好，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。他性情凶暴，无人敢与他说话。拿巴性情凶暴，无人敢与他说话，逞一时之威风，结局却是死亡，得不着任何益处。人若放纵自己的脾气，以致无人敢与他说话，属灵的死亡也就不远了。神允许肉体惹动肉体，暴露我们的软弱，是为了让我们真实地认识自己的本相，接受神的破碎，而不是让我们在软弱中犯罪。因此，神不允许大卫的怒气越过神所定的界限，以致失去民心，影响国度的计划。所以，神不但预备了一个明白事理的仆人， 也预备了聪明俊美的妇人亚比该，作为圣灵光照保护大卫的器皿。亚比该急忙将200饼、2皮带酒、5只收拾好了的羊、5西亚烘好了的穗子、100葡萄饼、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，对仆人说：你们前头走，我随着你们去。这事她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。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，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，亚比该就迎接他们。一细亚大约是7.3公升，这么大量的食物很难在短时间内准备出来，应该是预备好在剪羊毛的宴会上吃的，被亚比该果断挪用了。大卫曾说：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，以致他一样不失落，实在是突然了。他向我以恶报善。凡属拿巴的男丁，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，愿神重重降罚于我。亚比该见大卫，便急忙下驴，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，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：我主啊，愿这罪归我，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，更求你听婢女的话。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，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，他名叫拿巴，他为人果然愚顽。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。我主啊，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，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赶在你面前起誓说：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。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，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。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，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，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。虽有人起来追逼你，寻索你的性命，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，如包裹宝器一样。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，如用机弦甩石一样。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，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，立你做以色列的王，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，觉得良心有愧。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，求你纪念婢女。男丁原文是对着墙壁小便的人，虽然亚比该言语柔和，手无寸铁，却控制了整个局面。他并没有直接指责大卫的错误，而是高举神的名，既诚恳又得体，处处为大卫着想。这些话实际上是神透过亚比该对大卫说的，所以大卫被他的见识深深折服，没有酿成大错。一，亚比该是大富户家的女主人，却没有任何傲气，反而谦卑地以婢女自居，称呼逃亡中的大卫我主。当姊妹肯在神面前隐藏自己的时候，才能把神自己显明在弟兄面前。二，亚比该首先所做的不是辩解，而是承认拿巴的愚顽，并且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，愿这罪归我。 当姊妹少辩解多承认有限的时候，才能与弟兄冷静地沟通。三，亚比该立刻就提到，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，取流血的罪，又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把双方都带到神面前。当姊妹与弟兄的交通是在神面前的时候，才能帮助弟兄降服在神面前，而不是降服在自己面前。四，亚比该将礼物送给大卫的仆人，用实际行动承认他们的付出，也使大卫能够向部下能有所交代。当姊妹细心地体贴了弟兄需要的时候，才能除去许多沟通中的障碍。五，亚比该送上礼物，然后才说，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，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，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。这是借着为大卫祝福来提醒他，蒙神恩典的人应当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。当姊妹学会用祝福来提醒的时候，才能帮助弟兄在神的恩典里苏醒。六，亚比该祝福之后才提到，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，用正面的话来提醒大卫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当姊妹学会用正面的话来提醒鼓励，而不是用反面的话来批评讥讽的时候，才能让弟兄乐意接受。七，亚比该有委婉地提到了大卫得胜的经历，让大卫自己去琢磨。鸡弦甩石是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武器，神既然帮助大卫用小小的鸡弦甩石打败了巨人歌利亚，也必然会为他伸冤。你仇敌的性命，耶和华必抛去，如用鸡弦甩石一样。因此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当姊妹用柔和含蓄的话让弟兄自己来领悟，而不是直白突兀地说教的时候，才能让弟兄听到心里去。八，最后，亚比该摆出了神要立你做以色列的王的旨意，也表明自己与大卫同心盼望神旨意的成就。所以说，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，求你纪念婢女。他说，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，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，觉得良心有愧。这是为大卫的益处着想。但如果说，我主现在若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，那时我主必然心里不安，觉得良心有愧，就成了警告大卫。当姊妹能让弟兄体会到自己是与他同心，为他的益处着想的时候，才能让弟兄不会拒绝自己的忠告。亚比该实在是神为大卫预备的贤内助。一位姊妹若肯在话语上操练到亚比该那样，必然能成就神造一个配偶帮助弟兄的目的，让神的仇敌蒙羞。大卫对亚比该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，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，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。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，你若不速速地来迎接我，到明日早晨， 凡属拿巴的男丁，必定不留一个。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，就对他说：我听了你的话，准了你的情面，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去吧。见识原文是判断、辨识，指一个人的判断力。准了你的情面，原文是高举你的脸。属圣灵的大卫虽然也会软弱，但他一旦被圣灵光照，心里立刻明亮了，所以立刻醒悟到是神使亚比该来迎接他，拦阻他亲手报仇流人的血。因此大卫不是像扫罗一样为自己辩解，极力证明自己是对的，也没有害怕在部下面前丢了面子，而是立刻赞美神，承认错误，心中充满了对亚比该的感激和赏识。大卫说：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，表明大卫从亚比该的身上看到了神。亚比该一句批评的话都没有，就做了神话语的出口，让大卫听从了他的话，双方都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。亚比该若是得理不饶人，尖酸刻薄地抬出神的旗号来批评论断，不但达不到批评的目的，反而会败坏大卫。因此姊妹要成为弟兄的好帮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隐藏在神里面，让别人从自己身上只看到神，却看不到自己。亚比该到拿巴那里，见他在家里设摆筵席，如同王的筵席，拿巴快乐大醉。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，就等到次日早晨。到了早晨，拿巴醒了酒，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，他就魂不附体，身僵如石头一般。过了十天，耶和华击打拿巴，他就死了。身僵如石头一般，可能是中风了。拿巴羞辱神的受告者，就是羞辱神，所以不必大卫出手，神自己会为他伸冤，所以耶和华击打拿巴，他就死了。大卫听见拿巴死了，就说：应当称颂耶和华，因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，又阻止仆人行恶，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。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，要娶他为妻。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，见亚比该，对他说：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，想要娶你为妻。亚比该就起来俯伏在地说：我情愿做婢女，洗我主仆人的脚。亚比该立刻起身，骑上驴，带着五个使女，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，就做了大卫的妻。神借着拿巴，让大卫认识了自己肉体深处的愚昧，承认是神阻止仆人行恶，因此甘心继续学习接受出于神的环境，而不再伸出肉体的手来为自己伸冤。属灵生命的成熟不是经过一两次的功课就能成就的，大卫只有经历了更多的功课，生命越来越成熟之后，才能做到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，不再去问为什么、凭什么，而是仰望神， 求神加添自己力量去接手。亚比该若是留在拿巴家中继承遗产，生活富足安逸，大卫却还在朝不保夕的逃亡当中。许多人的属灵判断力只能用来帮助别人，临到自己身上就不管用了。但亚比该的见识不但可以帮助大卫，也可以应用在自己身上。他当机立断，立刻起身，做了大卫的妻。凡自高的，必降为卑。拿巴被神击杀了，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亚比该成了未来的王后。我们为主教养女儿，应当帮助他们成为满有属灵见识的亚比该。求神为他们预备合适的大卫。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亚希暖，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。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，就是大卫的妻，给了加陵人拉亿的儿子帕提为妻。耶斯列指犹大山地的耶斯列，当时中东的王盛行一夫多妻制。亚希暖为大卫生了长子暗嫩，亚比该为大卫生了次子基利亚。米甲已经改嫁，大卫登基后才把他要了回来，但没有生育。神取走了撒母耳，却赐下了亚比该。大卫的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，不是需要属灵的领袖，而是需要属灵的伙伴。大卫逃亡的过程，也是神预备大卫做王的过程。神不但预备了勇士、先知和祭司，也预备了最有见识的王后亚比该。大卫接下来要学习的，就是自己来做属灵的领袖，活出属灵的影响力。扫罗身边的能人都是他招募了来跟随他的，但大卫身边的能人都是神给他预备的。因此，属肉体的领袖注意的是如何运用权术去获得势力，控制势力。结果是倚靠势力，也害怕失去势力。而属圣灵的领袖注意的是如何活出属天的生命，活出属灵的影响力。神自己会负责供应他的国度所需的一切，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做我路上的光。